中國現行的憲法自1982年施行至今已經屆滿了40週年。上個禮拜，習近平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討寫新時代中國憲法實踐新篇章，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40週年。雖然這是一篇紀念中國憲法施行40週年的文章，強調中國的制度自信、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但亦都提及到一些政治勢力試圖按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對我國封建專制制度進行改良都宣告失敗，以及決不照抄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現居德國的中國時事評論作家長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講到中國憲法甚至是中國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時候，西方一直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來的，甚至是中共維護統治的一個重要核心內容之一。因為中共其實比很多人都清楚，民主憲政和一黨專制其實根本上就是衝突的，但他們還是要這樣做，是因為中共擁有一種他稱之為專制理性的野。長平表示，這種專制理性其實並不如外界想像那麼可笑，或者是沒有邏輯。相反地，中共比很多外國政客都更加知道，沒有人是一個孤島，全人類都是一個整體。他們比很多外國專家更加了解美國前總統肯尼迪曾經講過的一句名言，自由不可分割，倘若一個人為奴役，則舉世都沒有自由。長平是这样讲的。
因此他们知道要想奴役十四亿中国人民，就必然而且必须与全世界为敌，尤其是与西方的民主宪政为敌。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个东西就叫境外敌对势力。
长平说，因此他们知道想要奴役十四亿中国人民，就必然而且必须与全世界为敌，尤其是与西方的民主宪政为敌。所以他們非常重視一件事，叫境外勢力敵對的勢力。長平表示，在習近平對中國憲法的解釋與推演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一點，就是他的四個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這四件事都改變了中國夢的敘事。他說，過去從鄧小平時代到江澤民時代，都是說中國還需要時間慢慢趕上西方，雖然那個講法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大話謊言，是為了令到中共在國際空間贏得到舞台，成為全球化時代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當中共從全球化時代得利之後，到了習近平時代，四個自信就變成宣稱中國並不需要時間達到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水平，而是已經實現了比西方更好的全過程民主，而且在各個領域為全人類指引方向。長平繼續是這樣分析說，
很多人認為習近平是在開歷史的倒車，他其實不是在開倒車，他其實是在中共既定的專制道路上飆車，他走得快一些，在對憲法的實施也是。
他說很多人都認為習近平是在這裡開歷史倒車，他其實不是開倒車，他其實是在中共既定的專制道路上去飆車，他走得更加快一些，在對憲法的實施都是這樣的。中國一位因為安全因素不願意具名的法律界人士陳律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憲政制度是人類歷史上一種新型的社會管理模式，它首先是發生於西方，即如英國的大憲章運動開始。這種新型的社會管理模式到了中國之後呢，都曾經或者正在取得完全或不完全的成功，譬如香港是曾經成功過的，台灣是現在的完全成功。所以一些政治勢力試圖按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對我國封建專制制度進行改良都宣告失敗的講法，並 不符合事實。他说习近平的文章中之所以要这样提，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如果实施宪政，中共必然会灭亡，中共几十年来的专制统治都必然会灰飞烟灭。所以习近平这样说，既不是自信，亦都不是自卑，而是企图继续为大众洗脑，话给大众听只有中共的统治才是最好。陈律师表示，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颁布的，称五四宪法，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重新修改颁布的，称八二宪法。五四宪法实施期间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了大跃进，大跃进饿死3000多万的老百姓，然后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来五四宪法被修改了，文革结束之后，文革宪法又被废除，才有八二宪法。他说有了宪法并不意味着有了宪政，宪法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有时它亦都会成为一块遮丑布。陈律师表示，中共的民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和西方所谓的全民民主并不相同。人民民主只是有中共的人民才可能享有民主的权利，意即在政治上支持自己的人才称得上人民。所以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英语里面 people 的一种民众的概念。因此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其实也都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只有支持中共的人才有的民主，而与人民相对应的就是敌人。如果是对敌人，则只需要无情镇压，不可能有任何的民主。至于如何去划分人民和敌人，则完全是在于哪一个掌握了权力，哪个讲了就算。所以如果哪一个认为自己没有享有民主，这样只能就怪自己已经被划为敌人了。习近平的文章仲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亦都说克服了一切的旧宪法只代表少数人意志、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弊端，以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是必须予以追究。但是观察人士指出，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和中国宪法明文保障下的生活似乎是完全不同的。比如2015年7月起，中共当局就在20多个省份拘捕了上百名律师及维权人士的709事件，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被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2017年病死于狱中。又如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失踪已经5年了，至今仍然音讯全无等。在长平看来，这些强迫失踪、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是非法关押的案件，外界看似和习近平所提出的支持司法、依法治国互相矛盾，但其实并不奇怪。他说这个是因为在中国，宪法并不能够与民主宪政挂钩，也就是说中国虽然有一部宪法，但并不意味着它有民主宪政，即使是宪法仍然要以共产党为依归。长平继续说，
他提到的宪法是一部所谓中国特色的宪法，跟很多学者谈的宪法背后所蕴含的宪政民主完全是两回事。
他说他提到的宪法是一部所谓中国特色的宪法，和很多学者讲的宪法背后所蕴含的宪政民主完全是两回事。长平表示，中国宪法一方面讲的是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但另一方面又在序言中提到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指引，本身就很荒谬了。其次，即使1982年制定宪法亦都和民主宪政没什么太大的关系，这是为了适应当时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结果，而非根据普世人权法则修订而来的。而从这个角度去看， 習近平透過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其實是符合中國憲法以及中共統治的內在邏輯。1982年當時修憲的流程和習近平後來修憲亦都沒有什麼兩樣，都是在領導人的意志之下，經過中央開會建議修改，然後全國人大會議修改同意通過。同時中國憲法亦都沒有推出任何保證憲法實施的機制。長平繼續分析說，
所以那部憲法它未能阻止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也未能阻止之後的思想禁锢和全民去正义化教育，更未能阻止执政党。
他说，所以那部宪法他未能够阻止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也都未能够阻止之后的思想禁锢和全民去正义化教育，更加未能够阻止执政党一如既往的权力腐败和一党专制。陳律師說，任何中國領導人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講話都不能夠從字面上去理解或者是相信他們所言，因為那隻是一種表演，不能夠代表他們內心的真實意思。就好比習近平的文章，即使是署他的名字，卻並不一定是由習近平本人撰寫一樣。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是超越憲法法律之外的，所以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並沒有一部法律規定對執政黨應當如何制約與規範。如果有哪一部法律不符合中共的意願，則這部法律不可能被通過，因為制定法律的全國人大亦都是要接受中共的領導，所以如果法律不符合黨的需要，黨可以隨時予以修改。美國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前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滕彪律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憲法在中共的領導之下從來就沒有取得過最高的法律地位，他一直都是在共產黨的操控之中。在習近平上台之後，這十年來共產黨對憲法的操控更加是變得變本加厲。他說，
所以当习近平谈宪法、谈这个尊重宪法的时候，是一个极其讽刺的事情。
他说，所以当习近平讲到尊重宪法的时候，是一个极其讽刺的事情。滕彪表示，虽然中国宪法规定了各项公民基本权利，从字面上看来相当不错，但实际上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是无时无刻地受到侵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律师、记者和作家的监狱。滕彪表示，習近平上任之後各種對自由的破壞和倒行逆施，一方面令到中國人民深受其害，另一方面都令到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難以逆轉的變化，這些都是習近平違反人權與法治的結果。所以在解讀習近平紀念八二憲法40周年文章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反而是中國可悲的處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法治台北的報導。